感谢主哈，我们现在很多新的姐妹们来学，弟兄们来学习服事。那也许不像我们以前都是这样神叨叨的哈，但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方式，也非常的好。感谢主。那昨天我们在这里有很美好的时光哈。那其实到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整个都很乱套了，所以我们后来就想说。哦，以后像这种婚礼不能太多哈、哦。可是昨天晚上我们回家的路上面，我们一群人就说，其实也蛮好玩的，大家好像也玩得很开心哈、哦。虽然好像在生小孩一样的哈、哦，生的那一刻很痛哦，气得要命哦。可是生完那小看到小孩那么可爱哈、哦，好像就痛都忘光了哈、哦。再生一个哈、哦，所以我们欢迎弟兄姊妹还没有结婚的哈、哦，你们可以来注册。感谢赞美主。好，那弟兄姐妹早平安。那我们今年呢，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我们讲到是讲《使徒行传》。那上次呢，上几个月礼拜我们讲到的是说，上帝改变了犹太人的食物律，哈，以前是只有犹太人只吃一特别的东西，但是后来因为彼得看到异象之后，就这个食物律整个就改了哈。改了之后，后来也讲到，我们那时候也讲到，外邦人呢就开始进入了神的国度里面。我们看到很多非犹太人都信主了。那信主之后呢，神也赐下圣灵啊，让他们有一个悔改得生命的机会。那今天呢，我就要根据《使徒行传》13章、14章里面的事迹。我们再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保罗他的第一次的宣教旅途。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还是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主耶稣，你在马太福音28章里面，你亲口对我们说，叫我们去使万人做你的门徒。我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人施洗，好让人都能够进入到主你的国度里头，得到永恒的生命。主啊，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有的责任，也是主你给我们的权柄，让我们能够去传福音，将那福音传到世界各地。主啊，今天当我们再来看保罗如何的为我们做了宣教的榜样，主，我们就知道我们应当如何的来跟随主你的脚踪往前行。谢谢你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今天呢，我是想从这个《使徒行传》一个新的起点，就是安提阿的教会，来跟大家分享。早在这个11章快要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就读到有一个人，这个人呢，一个很好的弟兄，他叫做巴拿巴。我想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把这个巴拿巴这个名字记下来，因为这个巴拿巴呢，他是一个很在我们新约圣经里面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弟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那巴拿巴呢，他是一个很慷慨而且很受人敬爱的人，而且他常常的他会让圣灵来充满他，而且他对主非常的有信心，也常常的他带人来信耶稣。那巴拿巴呢，他也很有眼光，所以呢他能够看出一个人对主的信仰的忠心，还有对主的真诚。所以当而且巴拿巴还是一个很有接纳人的，他有很接纳人的雅量，所以他在扫罗还在大树的时候，他就到扫罗的故乡去，把扫罗找出来跟他一起服侍。他带了扫罗回到安提阿之后，在安提阿的教会里面有很多很杰出的基督徒领袖在那里，所以他们保罗那时候应该叫做他还叫做扫罗，所以扫罗跟安提阿呢，跟这些在安提阿教会里面的基督徒领袖，他们有一年的时间，他们在一起读经、祷告、团契，一起生活。然后所以呢，门徒称为基督徒，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在安提阿的教会里面，门徒就称为基督徒了。 所以我们有时候讲基督徒其实从安提阿的教会开始的。所以呢，经过这段时间的祷告之后呢，神就感动拣选了保罗、巴拉巴跟扫罗，他们两个成为他们第一次出去宣教的同工。他们经过了教会为他们一起禁食祷告，而且为他们按手差派，然后圣灵就差遣他们，就准备开始他们的第一次的宣教。那在这个时候呢，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也差派了马可。我们最近教会在读马可福音哦，主日学的时候在读马可福音，所以大家对马可都有一点很简单的印象哈。所以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差派马可做巴拿巴跟扫罗的帮手。那路加，这个使徒行传的作者叫路加哈。路加在说他是他的帮手的时候呢，其实帮手这个字在原文里面解释出来呢，是文件的处理，一个专门在做文件处理的人。所以呢，有可能在那个时候呢，马可他已经照着彼得对他的吩咐开始记录耶稣的生平了。所以这个马可来参加巴拿巴跟扫罗的这个宣教生活呢，一方面是阵容比较坚强，一方面也是他带着一份耶稣生平的手抄本，所以他可以来向这些在外面宣教碰到的外邦人们做见证，关于耶稣的见证。所以这三个宣教士呢，他们就一路从水路，从安提阿的港口就到了西流基，那从那里呢，他们就坐船到居比路去。这一条路这样子走其实是很好的，是很对的。为什么？因为居比路是巴拿巴的故乡。所以呢，他们到那里的时候呢，在那里有很多，在居比路那边有很多犹太的移民在那个附近，而且岛上面还有矿工，还有异教的奴隶，所以他们在犹太的各会堂里面传讲神的福音。那他们也沿着一边讲传讲福音，然后他们再沿着海岸线就到了帕佛，那是西海岸的首府，而且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海港啊。哦，那个德磊，麻烦你把我那个第一次宣教的图打出来好不好？你们就可以看着那个图，就一边跟着我讲的，你就知道他们走到哪里了哈。那他们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它是首府，而且它是一个很好的海港，所以那个地方呢是一个充满淫乱的城市。哦，那里面很多的各种不同的败坏的地方哈。那但是很出乎人意外的，他们很快的就接到当地一个地方官是叫四求保罗的邀请，他们到官府里面去传扬福音。那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医生呢，他称这位四求保罗叫做方伯。那没有叫他总督，没有称他为总督，因为根据历史的考察，居比路是他是这个地方是属于国会的，所以他不隶属罗马皇帝，因为只有隶属罗马皇帝的省会这个地方呢才能够叫总督。所以呢，这位四求保罗呢，他叫做方伯，人家称呼他叫方伯。那这个方伯呢，他其实很迷信，然后他也很喜欢搞一些玄学，什么星象啊这些有的没有的东西。然后而且他在他的幕僚中呢，有一个诡诈辩解的犹太人跟他们在一起，而且这个人呢，他的名字叫巴耶稣。那巴耶稣翻出来的意思就是说救主之子。那这个人呢，他常常跟方伯在一起，那而且他还会行法术，而且他会假装冒充他自己是先知，而且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以驴马。所以当这个保罗四求保罗请巴拿巴跟扫罗来分享神的道的时候呢， 这个以吕玛他就很不高兴，他就用恶毒的话来攻击扫罗所传的信息。那而且他就想要影响这个方伯不要信耶稣，不要相信真道。所以在而且我特别要提一下，就是在使徒行传十三章的第九节的时候呢，这个扫罗他就改名叫保罗了哈，他是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九节的那个地方就改了名字了。那扫罗改名叫保罗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看到这个人，他刚开始的时候保罗还很有耐心，可是他看到他那边一直不停的讲这些抵挡真理的话，保罗忽然间就被圣灵充满。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就眼睛盯到这个以吕玛，他就跟他讲说，他说你这个充满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道还不够吗？还不停止吗？现在主的手要加在你的身上，你要瞎眼，而且暂且不得见日光。那当保罗这样讲完之后，这个人呢，他的眼睛立刻就昏蒙黑暗，看不见了，然后他就一直要找人家扶他。这个时候呢，方伯看到这一切事情发生的事情以后，他就很稀奇主的道，他就信了。后来与吕玛自己眼睛恢复之后，他自己也悔改信主了，感谢主哈。那讲到这里呢，我就想先停下，从使徒行传的这个内容停下来，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故事。这故事呢是在我信主的很早之前我听过的一个故事，是讲到一位叫做兰塞的爵士的故事。我想可能在座也有人听过兰塞爵士的故事。我当时听他的故事的时候，我心中非常的感动。这次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很高兴我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兰塞爵士的故事。他在1881年的时候，兰塞爵士他已经是一个很标准杰出的年轻人，就像我们中间有很多很标准杰出的年轻人一样。那时候兰塞爵士已经是非常很成熟的一个年轻人，他的品格、他的教养和他的渊源的学识都是无懈可击的，他很受人尊敬。但是呢，他心中其实也很盼望真理，他对真理也有一种渴慕，但是他因为他一直受了教育，就是一种怀疑主义的环境中长大的，所以呢，他对圣经的态度没有信任，他不相信圣经，他认为这是骗人的玩意儿。后来呢，他就公开，他宣布说，好，我要去圣经的发源地，圣经发源地就在小亚细亚跟巴勒斯坦那一带。他说我要去做个探险的旅行，我要去在这趟旅行里面我要把它搞个清楚哈，就像牧师常讲的搞个清楚。所以呢，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呢去预备这一趟的旅行，然后而且他希望借着这一次的探险呢，他可以证明圣经只不过是在早期的一群雄心勃勃的僧侣们他们手下的产物。好，他就要去证明并不是像圣经自己讲的这是一本从天上来的书。而且他认为圣经里面最弱的一环就是保罗他们的旅行过程，所以他要去把它搞清楚。然后这些事迹从来其实没有人彻底去研究过，但是兰塞爵士呢，他就计划利用使徒行传刚才我们这个地图上的路，一路的他来走，他也跟着这个保罗他们的宣教旅途一步一步的他也在走。那他一路的走下来之后他证明保罗当时他其实是要证明根本就没有这一回事的哈，但是他经过旅行之后，他装备齐全了，他就去了，而且他很认真哦。他经过了15年的时间，他花了15年的时间。我们一个人的一生有几个15年哈？他花了15年的时间，他去挖掘证据，然后到1986年的时候，他出版了一本书，叫做《罗马公民跟旅行家保罗》。 因为保罗其实他是罗马公民，他就说这个旅行家保罗他是一个罗马公民，他出版了一本这样的书，然后在这本书里面让跟他一样很怀疑的人呢跌破眼镜了，因为他的说法完全不一样，完全就翻过来了哈。他而且借着各样的他的研究，他的去证明，他甚至证明圣经无误，圣经是没有错的哈，没有怀疑的。那而且那个兰塞爵士呢，他在那个时候他的研究其实到现在都没有什么人可以把他反驳过来，因为他是个考古学家嘛，所以他研究的时候他都要怎么样有 document 的哈，而且他要证明说为什么他讲的，所以其实到现在没有什么人可以攻击他的哈，所以他也横渡了巴勒斯坦的沙漠。他当初就像我们讲的，他只是要证明这个基督教是不真实的，但是他后来发现一切都是真实的。最后这个人呢，他匍匐在地，他自己也痛哭的悔改，他说：神啊，你是值得称颂的，哈利路亚。后来在1921年的时候呢，兰塞爵士他还是继续的做，他并没有说他玩的就停了，他继续的做。然后兰塞爵士就在阿姆杜利亚那个地方呢，他找到了一块石头，然后在那个石头上面呢就讲了说，其实后来赤球保罗就是这个方伯的女儿，受了他父亲的影响也信了耶稣，感谢赞美主哈。所以方伯呢，他经过的刚才我们讲的这些事情之后，方伯就信主了。所以对保罗跟巴拿巴来讲呢，这件事情哦，就是神已经证明他这个对外邦人传福音的门已经打开了。所以在这件事情以后呢，巴拿巴呢他就很高高兴兴的把这个领导权整个就转到保罗的手上去了。好，那因为他实在看到圣灵在保罗身上的预备跟训练，而且他巴拿巴是一个体贴神心意的人，他知道神的心意是要用保罗来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在这个宣教的事工上面呢，他相信，巴拿巴相信，若交给保罗来做的话，那他的事工呢能够更有果效。所以巴拿巴跟保罗他们第一次的宣教的前半部的策略呢，他们是怎么样边走边传，一边走边传，然后他们到每一个城市，他们的时间都不是很长，他们就留到那边传福音，传完以后他们就走，因为他们是在为他们的布道的事业做一个前奏，他们的目标其实是什么，要在他们去过的地方执堂，而且他们要派宣教士继续的去，好，这是他们的第一次宣教的前半段的策略。那后来保罗他们就跟其他的人就一起从帕佛，我不晓得你们看得到看不到哈，从帕佛呢他们就继续的向西北航行，那一路呢就到了小亚细亚，到了小亚细亚的庞菲利亚的海岸的别加，然后在别加那边的时候呢，约翰马可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哈。那为什么，那以后你们自己去听徐晓带这个主日学，他一定会告诉你们马可福音里面马可为什么还在那个节骨眼上他就离开了保罗跟巴拿巴回家去了哈。那为了这个马可他走了事情让保罗非常的伤心而且很不高兴，但是到了保罗的晚年，他写信给他的学生提摩太说，你去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弟兄姐妹，关系的重建并不是说时间久了就忘记了，不是的，是因为马可他后来呢在这个生命的道路上面他非常的认真的服侍主， 而且可能当初彼得叫他把耶稣的生平用手抄本这样子随便记一记的，他后来把它写成了马可福音，而且是四福音中的第一本。所以我鼓励大家，你们一定要来读马可福音的主日学，参加我们每天每个礼拜天早上9:45，我们在楼下有马可福音的主日学。所以也因着马可他后来在服事上面他的忠心跟认真，他赢得了保罗对他的敬重，感谢赞美主。那之后呢，他们从别家就到比西底的安提阿，这个安提阿跟我刚才一开始讲的安提阿教会是不同的安提阿，它是叫做底西比的安提阿。然后从别家到比西比的安提阿这一条路是非常难走的，走起来是非常艰辛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要翻山越岭，而且他们在那个山路上是非常的崎岖险峻的，没有马车也没有拖车，一路怎么样，靠步行走，而且路上面还有盗贼，还有没有开发的野蛮的部落在那里。使徒呢就必须要跟这个一路上做生意的商队一起走，然后到了晚上他们就躺在一堆野火的旁边休息一下，半睡半醒的，而且还要轮流守望，天不亮就赶快又起来赶路。为什么？因为在山区里面气候是变幻无穷的，夜里头跟清晨呢是非常的冷的，很严寒的但是到了中午的时候，艳阳一高照起来的时候就炎热异常，你根本走不下去，因为太热了。而且在山区里面常常忽然间哗一场大雨就下来了，而且他们不但要有这个气候的事情他们要 deal with it，他们还要面对这个盗贼的袭击。所以这些其实没有在使徒行传里面，但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他都有记载保罗他们在宣教的路程中所遭遇到的这些的难处那其实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安慰和提醒。为什么呢？因为服事主的道路本来就是如此，本来就是如此。再说徐晓跟牧师跟徐晓他们也要去宣教，但是他们宣教的旅途中他们是坐飞机的，他们是坐火车的然后他们有旅馆，然后他们还有麻辣火锅哈利路亚，很不错的但是怎么样，我们还是要为他们祷告，我们还是要为他们祷告。因为服事会碰到很多的难处，很多的难处。所以请大家也记得我们要常常为牧师的宣教的旅途来祷告。那即使呢有那么多的艰辛跟困苦，到保罗他的晚年的时候，他在腓立比书第四章里面他说，我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境况之下我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我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到了秘诀，我能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弟兄姊妹，这是一种炉火纯青的人生境界，是用生命的历练建立起来的。而且感谢主，在保罗的这一趟旅途当中，他其实有巴拿巴跟他一起作伴，他们彼此安慰，一起鼓励的往前走。后来他们终于翻山越岭的来到了加拉太省的高原，所以他们在了高原上呢，他们就沿着湖岸一路的走，走走走，他们有时候晚上呢就去人家的农舍去投宿睡觉。而且他们也有机会就跟这些农家的主人分享一些生命之道。所以走着走着，他们就在安息日之前呢，他们就走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这个城市呢，比西底的安提阿呢，这个城市里面住的一些其实蛮富有，那却是很刻苦的犹太人。那他们 坚持每周停工一天，他们要守安息日，而且那一天在会堂里面守安，在安息日的会堂中，他们去会堂的人，你们以前我跟牧师很喜欢在礼拜六的早上去一些去一个叫做信耶稣的犹太会堂聚会，那他们也是一样，他们聚会的时候敬拜完了以后，他们就会拿一个他们的 Torah， 就是一个他们的圣经，然后就出来在这个会堂里面转，然后我们每一个人就赶快拿我们的圣经去碰他的圣经，就是 得福祝福的意思。好，然后等到他们把这些经文，这些 每一次聚会开始的，就像我们一开始宣召的经文一样，把这些经文读完之后呢，那就有一个人呢就来问他们说，两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就在邀请他们起来分享。所以保罗他就站起来，然后他看到中间有一些不是犹太人，有些不是犹太人却对上帝的律法有兴趣，所以才会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来。所以他一站起来的时候呢，他就不照着普通 的规矩，那他就举起手来说，以色列人啊，和一切敬畏神的人，当他这样子一称呼以色列和敬畏神的人的时候，他就已经把所有的人都包括进去了。所以在座听到他在那个时候听到他的人呢，听到他这个举动的时候怎么样，大家怎么样眼睛就亮起来了，就非常的注意他在分享。那保罗呢就开始讲了这个以色列的简史，那告诉这些会堂里面的人说，神当初是如何的拣选犹太人的他们的祖宗，用大能的手带领他们出埃及，又怎么样在旷野里面用玛拿来喂养他们，来教导他们，所以一路走了40年，还灭了迦南的7族，还分地为给他们分地为业，之后他们又为他们设立士师，一共加起来有大概450年左右。然后之后一直到撒母耳的时代，撒母耳的时代，好，我们上礼拜五的姐妹小组我们也读到撒母耳，一个有信心的先知。那到了撒母耳的时代的时候呢，他们又跟撒母耳要一个王，所以神就将便雅悯支派的扫罗，基士的儿子扫罗，就给他们做王40年。后来扫罗违背神，就被神废掉之后，又选大卫为王。那所以保罗就这样一一的跟他们在做见证的时候，他说因为神说我寻见的耶西的儿子大卫，他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凡遵行，而且 大卫是一个凡事都遵行我旨意的人，所以保罗就一直在跟大家分享。你们记不记得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我也讲到有一个人叫做司提反，他其实也是常常在讲这些，其实他们一直绕来绕去都是在他们的犹太人的历史上面，可是司提反一讲到大卫的时候，那群众就开始愤怒起来了。你们记得不记得那时候后来司提反是怎么死的？被石头砸死的，对不对？因为他们觉得他，因为他们司提反是信耶稣的人，他们犹太人是不同意的。所以但是呢，当保罗在分享的时候呢，大家都很专心的在听，没有人生气。好，所以 这真的是一个很破纪录的事情，在一个会堂里面讲耶稣没有人生气。好，所以保罗就在那个会堂里面继续的讲下去，而且在那一次里面他真的得到了很多的会众专心的在听他讲。那保罗就继续说，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这些敬畏人 的人，敬畏神的人啊，他就是再称呼一次你们这些你们犹太人，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还有你们这些敬畏神的人啊，神已经将这个救世之道传给我们了。好，那个但是在耶路撒冷那群不相信耶稣的人，那些法利赛人，他们不认识基督，而且他们也不相信先知借着在安息日传耶稣基督是神儿子的这个信息，他们不相信， 所以他们把耶稣定了死罪，定上十字架去。那其实耶稣要被定十字架这件事情，先知早就已经讲过了，可是犹太人不相信，还是而且也不愿意去查证，就而且求比拉多把耶稣定十字架，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但是保罗在讲的时候呢，他讲的这些话呢，就开始敲这些犹太人，这些所有会众的心。然后他讲到说，就把耶稣钉了十字架的时候，大家好像那个心就沉下去了。可是保罗忽然间又用那个很响亮的声音来宣告说，耶稣，神却叫我们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哈利路亚。所以保罗就开始讲讨论，跟大家讲耶稣复活的故事。我们刚开始使徒行传的时候也讲到，耶稣复活之后在耶路撒冷40天向亲自的向人显现做见证，后来他升天，好，大家看着他耶稣升天，而且有人说他怎么去，他将来就要怎么样的回来。所以保罗就跟他们讲说，你们是遵行摩西律法的人，可是如果你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那个是给我们唯一真理道路生命的神，你们如果能够知道这些的教，接受这个生命之道的时候呢，你们就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所以保罗就鼓励他们说，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大家都聚精会神的在听，所以保罗马上就乘胜追击告诉他们说，你们应该要悔改信耶稣。而且这些听到的外邦人，他们一边听的时候，他们的脸上都发出的光来，所以有时候你知道，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的脸上是会发光的，所以他们就听。而且他们等到保罗他们讲完的时候，他们一起就围上来，围着保罗他们转，说你还要再来啊，你们下礼拜还要再来跟我们讲道，好，就跟着他一直绕着保罗跟巴拿巴。就像我们有时候我们教会如果来了一个有能力的传道人，那他讲完道之后，我们就赶快追着他说，请你为我们祷告，好，一样的道理，好。所以散会之后呢，这群人就一直跟着保罗跟巴拿巴回家。而且刚才查理也分享说，他们到船上去就叫这些小组长信主的人来把一群一群分成小组，其实这也是我们现在的教会，也是我们有小组。所以巴拿巴跟保罗在那个时候，这群人一信主之后，他们就立刻开始一对一的建造，还有建立小组，然后他们两个人劝勉大家一定要恒久的在神的恩典当中。信主很容易，但是离开主更容易，所以他们劝鼓励大家要在神的恩典当中。然后这群敬畏神的外邦人，他们回到家里面，哦，他们实在是被神的救恩深深的吸引住了，所以他们很感动。而且他们想说，哇哦，我只要信耶稣，我的罪就得赦免，我就能够有永生啊，我也不必受割礼啊，我也不必被这个摩西的律法的条条框框搞得无所适从，好，我只要。所以这个好消息很快的就在那个他们那个地方的大街小巷里面，大家就口中所谈的，心中所想的，就是都是这两个传道人他们口这份伟大的救恩都一直在这个大街小巷里面传哈。那到了下一个安息日的时候呢，当保罗跟巴拿巴在进入会堂的时候，会堂里面就挤满了人哈，有外邦人。那些外邦人比犹太人还要多，有军人的眷属啊，有希腊的商人啊，还有一些劳工啊、奴隶啊，就把那个整个会堂挤得水泄不通。我昨天晚上我们在吃饭的时候，那魏魏姐就跟我们说，她儿子在台湾的林良堂聚会，每到礼拜六的晚上，大家是排着队要进来聚会的。哇，牧师听得好高兴，说有一天希望我们信望爱也能够排着队进来聚会哈，所以就挤得水泄不通的那个时候，就是所以当神的道传开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哈。所以 但是他们在那边大家很认真的很兴奋的在那边传福音的听神的道的时候呢，在外面那些异教的祭司还有当地的犹太人呢就满心的嫉妒，而且就开始讲不好散播不好的谣言，而且讲保罗的坏话，而且毁谤、哦、但是保罗仍然放胆的讲神的道。你们今天来的时候你们可能已经看到了，我们隔壁他们已经把他们的广告全部都放出来了，好大的牌子哈，好大的牌子。所以我其实前一阵子一直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你们从你们车子一停好下来的时候，你们心中就要开始一边走一边祷，叫走祷。上礼拜我在跟两个年轻人做一对一的时候，他们问我师母什么叫走祷，怎么祷，祷什么。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祷告，我们说主耶稣，愿你的宝血遮盖，愿你的宝血保护我们，分别为圣。好，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要去爱人家，好，我们要求，但是我们求神划清界限，让邪灵不来攻击我们，不来影响我们。好，但是我们求神真的是保护我们的教会，我们也求神制止这些邪灵的活动在我们的附近。好，真的是以前我就是有听读过一篇文章关于走祷，他说他们就是看到附近在美国哈、哦，看到附近有那个庙，所以他们每次走过去的时候，他们就说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神把这个庙挪走。你嘴巴讲有用吗？你每次走过去，你不是。Anyway， 你每次走过去你就这样祷，你觉得有用吗？我告诉你有用的，有用的，你不要小看你自己。结果后来真的是没有多久以后那个庙就不见了、哦、嘿，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你说哦，林林师母你怎么那么恶劣，你只准你们的教会在这边，人家别人不要做生意啦。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这是一个以基督立国的国家，我们在这里我们得着福音，我们的生命改变。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求神继续的坚定我们的心智，保护我们的信仰，继续的朝前走。所以呢保罗那一天呢他就是跟对于这些毁谤他攻击他的犹太人，他就说了，他说其实神的道是先给你们犹太人，先给我们犹太人的，因为保罗自己也是犹太人，他说是先给我们犹太人的，但是因为我们自己弃绝了这个道，我们不要，好，所以神就已经把这个福音转给外邦人了。好，所以我今天讲到的题目叫做外邦人，外邦人，外邦人之光，外邦人的光，外邦人的光，齁，所以这个福音已经转到外邦人了，因为主曾经吩咐我们说，神已经立我做外邦人的光，要我去传耶稣基督的救恩，直到地极，直到地极。所以那天听到这些话的人呢，他们都欢欢喜喜的，好，赞美神，而且他们都以他们能够得到永生，他们很高兴，很得到安慰，所以主的道就传遍了那一整个地方，感谢赞美主。弟兄姊妹，我们刚才也讲到，当人接受了福音之后，那跟进跟栽培是非常重要的。你不是说今天我信了耶稣了就完了 ？No， 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要让神的道继续的在我们心中。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太容易要跑自己的道路，做自己爱做的事情。只有神的话能够像一直洗我们，一直保护我们，一直保守我们。所以在那段时间里面，保罗跟巴拉巴他们就东奔西跑的来关怀这些新的弟兄姐妹，教导他们真理，为他们受洗，然后帮助他们刚刚信主的这些人来明白什么是神的认罪悔改的道理，而且帮助他们做属灵生命的建造，教导他们圣灵的九个果子，以及奴隶跟主人的相处之道，和如何做光明之子等等。 这些我们最近小组里面以佛所书都读到了哈，奴仆与主人的相处之道。因为在那个城市，然后他这样子传的时候，整个城市就变了，就开始那个整个空气都不一样了哈，那个 atmosphere 整个都不一样了，奴隶就开始不说谎话了。而且他们对那个平常对他们很严厉很压迫的那些主人，他们以前怎么样，心中都充满敢怒不敢言，都很生气很讨厌的哈。可是他们那些都挪去了，没有了，而且他们对他们的主人产生了原谅跟尊敬的心。那保罗就教导他们，不分种族，不分地位，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是一家人。所以在城中里面，不管是有钱人家，还是军人 的院子里面，还是某某人的农舍里面，你常常就看到大家一起同心合一的在那里掰饼，在那里饮杯，在那里纪念我们的主。好，那这一些呢都是需要付出很大的精神和力量。好，所以保罗跟巴拿巴那段时间其实是非常累非常累的，甚至在那段时间里面保罗都生病了，但是并没有因为保罗生病福音的工作就停下来。那其实那一段时间这安提阿的基督徒如雨后的春笋，不停的一直都冒出来。所以其实巴拿巴跟保罗他们很想要在那个地方安提阿那个地方再住久一点，再帮助那里的基督徒久一点，然后让他们的教会能够更稳定一下。但是迫害很快就来了哈，所以一群不信耶稣的犹太人就开始攻击保罗，攻击基督徒，而且就挑拨了当地的贵族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就起来攻击陷害保罗跟巴拿巴。而且在这场风暴的结果呢，他们两个人都被鞭打，而且打得满身都是血，然后把他们推到边界就把他们赶出去了哈。那当保罗跟巴拿巴在这个安提阿受的这些的鞭打和攻击之后呢，他们就一路的就走到了以哥念。你看地图哈，以哥念、路斯德跟特匹，他们几乎是一个三角的城市哈。那他们都是属于加拉太省的，所以他们到了以哥念以后呢，他们被打得半死哦，可是他们没有停住哦，他们就像停下来一两天休息一下，他们就继续往前走了。然后他们一路就走到了走到了以哥念，好，走到以哥念。然后他们到了以哥念之后呢，他们又立刻的进入了犹太的会堂，就开始在那边讲道分享。好，那很多希腊人信主，那我想呢，在这群希腊人当中，可能包括一个外婆叫 Louis， 还有妈妈叫做 Eunice， 还有一个年轻的传道Stephen， 中文叫做提摩太。好，所以这因为提摩太他的爸爸是希腊人，他的妈妈是犹太人，所以在以哥念的那个会堂里面，很多犹太希腊人信主了。那我相信其中已经包括这一家人哈，哎，而且后来这个提摩太成为保罗说是我的真儿子哈，真儿子。那但是呢，有一些不信耶稣是应许中的弥赛亚的犹太人又起来攻击，而且耸动外邦人，好，让他们大家来生气这些宣教士。所以呢产生了第一次对基督徒的大逼迫，而且他们不但逼迫，而且其实哈，当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有逼迫是好的，是好的，因为我们越受逼迫，神就能够越让他的福音传播出去。好，这个是我们用我们人的脑筋想不通的，但是那是神的方式哈。所以 而且在那个 那段日子里头，基督徒都放胆讲道，然后主就借着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神的道。在马可福音第一章34节里面，他也讲到说，耶稣回到加利利之后，那他就医治了很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很多的鬼，那段日子，在那里，保罗跟巴拿巴跟所有的那些人，就是做同样的事情，他们医治了各样害病的人，而且还赶鬼，非常的有能力。但是当神的工作开始的时候，紧张的气氛又来了，保罗和巴拿巴受到当地犹太人的侮辱，那这些人呢，因为官府默许了，所以呢，他们就要用石头来打保罗跟巴拿巴。那保罗跟巴拿巴知道了以后呢，他们就逃到了吕哥尼那里的，跟路斯德跟特匹，就这样跑，因为那个是个三角区嘛，他们就在那个地方跑来跑去，在那里传福音，坚固门徒的心，然后劝他们要横守信主的道，然后又跟他们说，我们进入神的国是必须要经过许多的艰难的。我们常常在外面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跟人家讲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其实你们在主里头久一点的人，你们就知道其实在主的道路上面是有很多的艰辛跟挑战的，所以但是呢，保罗呢，这是他们的第一次宣教的第二个大战，而且他们已经开始有一个新的策略了，所以他们不停的建立教会，而且在教会中选立长老，然后教导他们禁食祷告，而且把他们交托给，把这些新的信徒都交托给主，而且他们那时候基督徒已经，那个时候的基督徒他们已经懂得怎么样自己来照顾自己了，他们不需要保罗跟巴拿巴一天到晚像 baby 一样在 pamper 他们自己已经独立站立起来了。所以呢，这个是保罗宣教的第二个策略，叫做移交策略，是有4个 P 的，它是什么 pioneer， 它是进入工厂去拓荒，到这个没有人去过的地方，因为保罗说我定义要到福音没有传到的地方去传福音，所以他像一个 pioneer 一样的一个拓荒者，他就先到那个地方去传福音，然后他在那里开始parenting， 他养育童工，栽培牧者，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以前我们常常听到很多西方的人，他们出去外面建堂的时候呢，他们没有去栽培同工，他们就一直在 control 那个 church， 但是那就不 work 了，所以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现在像他们牧师跟徐晓他们去中国大陆，他们就不停的在那边建造那里的弟兄姊妹，好让那边弟兄姊妹自己能够站起来，自己来建立他们自己的教会，服侍他们自己的弟兄姊妹。那第三个是呢 partner， 就是跟他们一起往前走，一起为他们祷告。所以当我们的教会有2个中国大陆的教会愿意成为我们的分堂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跟他们每天我们就帮他把他们放在我们的祷告里面，这也是一种 partnership。 然后最后participating， 就是让他们自己，我们等到他们稳定了以后，那我们这些牧者我们就退出来了，把教会完全的让他们自己去成长。所以感谢主，这是保罗他的第一次宣教的第二个很重要的策略，所以之后这样子一路走完了之后呢，最后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就坐船再回到他们原来的那个城市安提亚，就是他们一开始被差派出去的那个城市安提亚，就回到了原点，然后他们就把就是告诉回到原点安提亚教会之后，他们就开始 跟弟兄他们的弟兄姊妹报告说，哦，我们这趟出去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经历了什么，好像像做报告一样的哈，所以呀就跟大家来分享。所以他们回到那里的话，他们就聚集了所有的会众，跟大家述说神一切的做的事情，而且神怎么样开了，他告诉大家神怎么开了外邦人信道的门，而且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很忠心的完成了第一次的宣教旅途。今年我们牧师也要出去，所以我们大家呢就记着我们常常在我们灵修的时候为我们的牧师祷告，求神保守他们这次出去的时候真的是能够建造更多的在中国的弟兄姐妹。好，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主耶稣圣灵宝贝师，我们感谢你，你并没有让我们自己无迹可寻，乃是你借着使徒行传保罗的第一次的宣教道路，让我们重新的再学习到这个成为基督徒的艰难和困苦。但是主，你也同样的告诉我们，我们属神的儿女是会经历的，但是我们知道你没有撇弃我们，你必要与我们同在。主，我们真是就真心的来感谢，也真的是求神你帮助我们，在日子难过的时候，我们常常的想到这些美好的见证，我们就愿意靠着主你的恩典继续不断的往前走。主，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的身上是有各样的祝福和恩典的，但是主，你也知道，你也预备我们要走艰难的道路，我们知道在艰难之后必有祝福，所以说我们就再一次的为这些所有的难处都来献上感恩，保守我们的心智，带领我们的脚步，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让我们方便的话请您站起来，因为我们要来唱一首诗歌，叫做宣教的中国。这首诗歌呢非常的磅礴，这个作者叫做林和成，其实他是一个坐轮椅的残障人士，所以让我们行动便利的人也能够活出神的荣美。来， 好像夏天的知知鸟，它叫着叫着永远不停，一年复一年，一代复一代，也好像春蚕吐丝，永远吐不尽，也是一年复一年，一代复一代。我们那个声音，主的声音催促我们向前走，圣灵引领我们向前走，所以我们再一次来迈开我们的脚步，向耶路撒冷前去。路上会有风霜雪雨，但是我们意志更坚定，我们带着使命要传扬主的名，我们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哦，或许您还没有信耶稣，还没有做过决志的祷告，这是我们的第一步。因为跟着神要带我们走遍世界，神要让我们成为他的小基督，成为他的使命，成为他的门徒，成为他的带领。所以让我们背负着神的使命。如果说你心里面有感动，说是的，我愿意信耶稣，我要信耶稣，我从这一步开始，将来我要来做那伟大奇妙的事情的时候，你手举起来，我们就为你来祷告。哈利路亚，赞美神。只要你愿意，我们就为你来祷告，我们就求神来再次赐福给你。哈利路亚，是的，我们来，这个时候我们就请这个，我们就一起跟着这个陈瑜，我们来跟我 repeat after me， 就是跟我一起来说，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哦，我特别要来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的罪孽过犯。我以前不认识你，现在我知道你是我的救主，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一生的救主。我邀请你进入我的心里面，成为我的主，我的王。感谢你，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请坐。哈利路亚，我们很高兴我们陈瑜今天他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好的，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脸光照你，赐恩于你，从今直到永远。阿们。